让我们感谢神哈，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神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刚才念慈姊妹讲，她追求时尚，到那边去传染了感冒。这个他们说是澳洲现在最流行的感冒，打个喷嚏全部都会感染哈。但是因为她已经好了，所以你们不要怕她。我们这趟去，我每一次出外的时候，我们都跟弟兄姊妹讲，不是我们个人出去，我们代表整个教会出去。那在各地，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也是带着一个服侍的态度哈。一方面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祝福的满意，我们去服侍别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每到一个地方去，我自己里面都常常很认真的去观察，去学习。神在这个教会中一些特别的工作啊，有什么长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同样的也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见一些特殊的挑战或者他们碰到的困难。所以每一趟出去其实是有忧有喜哈，那有给有得啊。那这次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珍惜两个孩子，不久将来如果去做事结婚了，就更没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免费的里程票帮他们买的票，让他们跟我们去。结果这一次我们四个人一起服侍呢，我就发现更感恩哈，因为不光我们自己蒙福，他们也得到很多的祝福啊。而且那边的青少年是说，叫你爸爸妈妈回去，把你们留下来哈。连大人都这么说，他们宁可不要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哈。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跟儿子的感情很好，他们决定跟我们回来。这趟去虽然我们主要是培灵的聚会，但是发现那边的福音需要也是很大。我们是在讲培灵的信息，但是会后有感动呼召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福音朋友决志。那我们这趟出去大概有将近40位决志的哈，我们非常感谢主。那在澳洲呢，现在新移民进来，所以也带进了很多的所谓的小留学生啊，就是这种中学生没有父母在的，所以是大批的涌入啊。所以他们那边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也有一些我们北美已经走过的路，他们可能碰到的危机跟挑战。那么在教会里面是每个礼拜都至少有20个新来的学生来参加他们的教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他们二月份才这个20-30年的教会，今年二月才临时决定在那边成立一个聚会，因为知道那边很多学生来，结果没有想到二月才成立，到现在已经200多个人了，所以他们根本应付不来这个这么大的需要。那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那我这趟去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受到的最大的刺激是有一个福音朋友他青年人十几岁，他才刚刚决志，然后最后一天是感恩见证的时候，他就起来见证哈。他分享他得救的过程，然后他中间讲了一句话，对我造成很大的激动哈。他说他叫我云牧师了，他说云牧师讲的道虽然不属灵哈，但是都很实际。还好我听得懂他的话。但是因为后来知道他搞的 mistake， 大概也很不好意思他的意思说我没有用很多高言大志高深的道理讲他是说我讲道不属灵，但是很实际。还好是福音朋友，不然的话我这个传道人被判死刑了。这个讲道不属灵所以我今天还是跟大家讲的到这个，我不晓得属不属灵，但是很实际哈。因为我今天讲的还是旧约的历史，虽然是将近3000年前的事情，但是非常非常的实际。那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上是整个神的选民来到一个转移的时代，从世师混乱的局面，没有君王的局面，要转到君王的时代哈，所以这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一卷书。然后你仔细读撒母耳记上呢，就很清楚的发现撒母耳记上最突出的有6个人物这个6个人物呢正好是2个2个一组，那每两个人呢他们是角色相同，所处的时代相同，面对的挑战类似，所以这三组就成为这一卷书最突出的重点。那我们刚才已经练词姊妹也帮我们稍微复习了，我第一次讲到从2位女人看2种的生活， 那哈拿跟皮尼拿两个都是做妈，都是做太太的啊。那一个女人有难处，一个女人生活里面好像一帆风顺啊。那但是最重要的不同还不是在于他们有没有难处，那最大的不同乃是在于他们的生活到底神在不在其中。那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的，一个是没有神在其中的。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带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来，一个有神的女人，虽然她外面有许多的困难，可是她却被带到祷告的里面，借着祷告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而让她的生活产生了对整个国家这么大的影响。她能够生下一个这么好的撒母耳，而且能够甘心的把这么好的儿子，宝贝的儿子奉献给神啊，那造成了整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复兴。那第二组人呢，是从两个祭司看两种的侍奉，两个都是当祭司的，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以利的侍奉到最后，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哎呀，这真的是服侍的主的人一个最大最大的难处哈。这个讲到最后，服侍到最后，神不说话了，你就晓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讲到最后了，耶和华殿啊，这个前面会幕前面的灯火都快要熄灭了。这个灯是不能熄灭的，但是它快熄灭了。圣经用特别的笔法提醒我们，这个侍奉是已经快要进入黑暗，那个见证已经要失去了。他们服侍到最后，圣经上明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以加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叫人受到警惕的一种侍奉。那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形，越侍奉越喜乐呢，越侍奉越得利呢，越侍奉人家越得到祝福呢，还是我们越侍奉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越来越枯干，神都不对我们说话了啊，我们身上也不能发光了啊，神的荣耀好像离神的同在离开我们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是那样子，就算我们外面人数再多，我们都要披麻蒙灰悔改在神的面前。撒母耳的侍奉20年后，以色列全家回转归向神。撒母耳的侍奉能够为神家带来的复兴啊，他把神的善路正道指示他们。那这是一个在主的面前两个祭司看两种的侍奉。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说，从两位君王哈来看两种的生命。弟兄姊妹会讲说，两种女人看两种生活，我们还能明白哈，就我们生活里面要有神啊。两种的祭司看两种的侍奉，我们也还能明白啊。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讲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在侍奉神。啊，今天讲到两种的君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所以等于你是 king， 不是 Frank 的 king 哦。啊，这个罗马书5章17节说，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记不记得这节圣经？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把一个掌权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我都要作王，而且是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一件大的挑战哈，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什么叫做作王？就是掌权得胜。什么叫做作王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能够 carry out 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旨意啊。今天我们在生命中到底是不是作王，我们自己知道的。你会发现脾气来的时候，想不发脾气没办法，我们发了。别人在那里讲 rumor， 讲传言，我们有时候不想听，可是还是很好奇的，眼睛看着这个人，耳朵却能够听到那个人哈。那传道人大声疾呼我们听不到，可是人家很小声你就听到了。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真正做王。什么叫做做王？就是你该做的你有能力可以去做，你不该做的你有能力不去做，这是真自由，这是真掌权，这叫做在生命中的掌权。你看罗马书7章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叫不叫掌权？就不掌权了。我想要做好，我立定做好，我下定决心做好。我看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吸毒吸到最后，他说我下次再吸毒我砍我的指头啊！结果他真又吸毒了，他也真砍他指头。我想我们中间几个人做得到这件事，拿菜刀把指头切掉。 他说他那天被人家家人送到这个医院 emergency， 把那个 骨头赶快接回去缝回去。他说他才从急诊室走出来下台阶的时候，毒瘾又回来抓住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中做王。今天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能在生命中做王。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扫罗跟大卫，这两个人都是被神拣选的。虽然扫罗的作王是因为百姓们的催促啊，百姓们利益定义说我要找一个王，我们要效法外邦啊，我们要随从今世的这个做法，随从别人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做服事做带领，其实有很多的危机跟挑战啊。我在各地服事的时候，我们在各地服事，常常听见教会碰到的困扰，就是年轻人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就说别的教会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子做？现在的世代都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别人都是用投票，为什么我们不能投票？别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基督教也有基督教的潮流，世界有世界的潮流，宗教有宗教的潮流。所以当这个百姓来见撒母耳说要为我们立王，像其他的国家一样的时候，撒母耳不高兴，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为什么不是出于神？两个原因啊。第一个，神说因为我就是他们的王，他们不是没有王，我就是王啊，他们不肯让我做王，要去找一个人做王。那第二件事情，神也不是不能够体恤人，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因为人活在看得见的里面，神也早定义要为他们立王。其实在生命记就讲了，你们将来进到应许之地，如果要立王的话，立王的条件是什么？神早就讲了，对不对？所以神已经知道人有这个需要，神也定义要为他们预备一个王，只是神的时候没到，神所拣选的人还没有预备好，不是神不给，但是他们硬要的时候，结果就把整个国家带进了危机，也让扫罗这个人陷到了一个很大的试探和危机的里面。所以但是再怎么样，这两个人都是神所高的，神许可的，神让他们做王，他们都得到了王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因为这两个人里面的生命太不一样，所以就带下了两种很不一样的这个结局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那弟兄姊妹，我想刚刚我讲Daniel是王，我看他就不敢点头了哈。Anthony是王也不点头。我们要有把握啊，神给我们一个王的生命啊，这个君尊的祭司，你去看英文是 kingly， 是一个像王一样的啊，是如同王一样的尊贵的祭司。他是一个荣耀尊贵的祭司，又是王又是祭司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在生命中做王，我们与他一同掌权而一同做王。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就跟扫罗就跟大卫一样，他们都被高，他们都得到了王的这个应许，得到了王的地位。但是你却发现他们两个人对着神的态度还有和神的关系，因着对神的态度不同，因着和神的关系不同，他们就带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完全不同的结局。对那个世代就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我们今天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也都需要从这两个人的身上，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哈。所以在这个扫罗的故事，我想我们就讲讲，大家都很熟了哈。他是从王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堕落到最后，他在神的面前被神废弃，到最后他自杀死掉，那非常悲惨的结局。那大卫呢，却是从卑微升为高啊，他从被神高为王开始，他就一直被扫罗追杀，他就一路上扫罗嫉妒他，要追杀他。然后他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他最终达到荣耀，他升到宝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两种的生命的情形哈，一个是不肯或是根本没有神在他身上的制作，而另外一种的生命呢，是神在他身上一直制作，一直有工作，甚至从人来看好像是苦难和逼迫，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却荣上加荣的被神改变。 这个人在一切的环境的里面，他不断的被神改变，让他的生命越来越荣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达到真正神可以放心的把他摆在宝座上，他活出了君王的实际来。今天早晨我们在讲这个人受到的目的和价值的时候，我特别引用约翰一书第三章啊，他的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被称为神的儿女。然后底下是说，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一个是讲到客观的地位，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权柄；一个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和见证，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享受了他的爱，我们经历了，我们可以见证他在我们身上这么真实。同样的，今天君王的地位我们也是都得着了。好，扫罗得着了，大卫得着了，但是你发现大卫、扫罗活得根本不像个王哈，他到最后真的是活得那样子的龌龊，那样子的卑贱，那样子的远离神，那样子的背叛神，他根本失去了王的尊贵，还有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而大卫呢却不一样，大卫也被膏，很早就被膏，不到20岁就被膏，神要立他做王。可是呢，他一路上被神改变，被神改变，被神改变。而当他被神摆在宝座上的时候，他成为以色列中最好的一个王。我们讲旧约历史的时候，讲到北国的历史，北国的将近20个王里面，一直都用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来圣灵给这个王做判语的时候，最后写结论的时候，一直都用一个人做比喻，大家知道吗？他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所有的以色列王全部神都用这个人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他都没有离开这个罪。而南国呢，神在判断的时候有八个好王，每一次讲到这八个好王的时候，神都拿谁来做比较？大卫。讲到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碰到这样子的王你都要很感谢神啊！都是坏王，然后碰到一个好王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底下常常就加上一句话，只是不如他主大卫所行的。在神的心中里面就一直一直有一个缺憾，就是差的都跟不上，都比不上大卫。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两节圣经哈，在那个程序单上其实有，今天的背诵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到23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其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那23节那下半呢是讲到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是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的评语，你厌弃神，神也厌弃你。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这个厌弃呢，英文圣经上是说 reject， 你既然拒绝神，神也拒绝你。所以是扫罗拒绝神于先，然后神才拒绝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第二节我们要看的哈，是在你们的第三大段的第一个小点，是《使徒行传》13章22节，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这两节圣经啊。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我今天只读这两节圣经哈，一个是神界的撒母耳对扫罗所宣判的一句话，你既厌弃我，我必厌弃你。另外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13章讲的，神说我寻得，这是神花功夫找的，神真的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在这里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说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英文圣经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是说到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一个贴心的人。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贴着他的心。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就神的心想到哪，神的心有任何的愿望，神的心喜欢什么，他马上 after his heart， 这个人满足神。这是神对大卫的形容。我在想说，也可以说是这是神在大卫的这个墓碑上面的墓志铭啊。这个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死哈，其实我有时候也都会在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看到一些传记啊，看见有些人一些伟人，他们别人在他墓志碑上留下来的话，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人家将来会写什么啊？只是写于洪杰呢，啊，还是别人会有一句话纪念我呢？啊？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给大卫留的哈，这大卫都已经走了哈，那神给大卫留的话太好了。你觉得这句话是这一个人没有白活啊？这里躺着的人是一个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是一个贴我心的人，是一个跟随我心意的人哈。那个知心难寻啊，中国人是说知音难寻，那神是找到那个贴心的人，真是不容易找。神说我寻得大卫，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很简短的看一下这两个人哈。那他们的关键，他们的起初，我们看一下扫罗。扫罗当初被立的时候，在我的经文上，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二节，他说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哇，这个人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大家一定会壮壮的，然后高大俊美。有的人高大跟俊连不在一起哈，有的人俊又跟高大连不在一起。那这两个，这个高大俊美连在一起，然后众人看见他就喜欢，而且他对神家真的也很有热心。刚刚开始亚门人来恐吓他们的时候，他就起来率领百姓，所以我们绝对不受他羞辱。那个亚门人说，你们把眼睛挖出来，他就这个下通告给全国说，我们起来对抗亚门。好，所以他们大得胜，所以百姓们都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这个人起头真的做得轰轰烈烈的，而且真是有一番这个事迹。但是今天神衡量人不是根据外面，弟兄姊妹，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耶和华却看人的内心。那这个人虽然有热心，这个人虽然也有办法，这个人虽然也有勇力啊，那他也真的是带领百姓起来打胜了这个要来羞辱他们的仇敌。可是你从后面继续发生的环境，你就发现这个人经不起考验。又怎么样？神兴起很多的环境是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是显明我们这个人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神就来要来制作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这个人的对神的显明和工作，常常有两种很不同的反应。当神显明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处境，带到一个困境，带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环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也会看见自己这个所追求的受到的威胁，受到的伤害，这个时候人的反应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你是要神，到底你是在为自己，马上就显出来。大卫跟扫罗都一样是神高他们做王，他们都一样在这里为着神国有负担，有使命感，有勇力啊，他们也都在外面有得胜的经验。但是在神一波又一波的环境显明的时候，试炼的火加倍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人真实的情形显出来了啊。那你就发现到后面扫罗啊，这个在危险的时候，明明撒母耳跟他说你不可以献祭，他就在撒母耳没有来的时候就上去献祭了啊。明明神要求他要把这个亚甲杀掉哈，要把整个亚玛利人全部杀掉，他就留下肥牛肥羊，留下亚甲王，他把瘦弱的杀掉，就是他听了上个礼拜上礼拜祭父讲说，我们要先听后行，对不对？那听的时候不仅仅要有预备的听，而且要不遗漏的听，要有回应的听。我礼拜五去考我带的那个 Cyprus 小组，他们都忘记了。那我这个从外面回来的传道人，我听完我都记得的，所以我正好趁机号跟弟兄姊妹讲一讲哈。因为平常我讲到我不好意思常常考你们，你们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用你讲的道考我们，好像你的道很重要一样。 不是我的道很重要，因为圣经的话很重要。很常你如果不用心的话，你常常这个礼拜听，下礼拜 10% 都留不下来。我考你们，上礼拜马弟兄讲什么？更近了一个礼拜讲什么？讲奉献，对，很好了哈。那还有呢？然后呢我们就点点点了，不知道了。弟兄姊妹，听扫罗听了，但是选择性的听，他部分的听，他遗漏的听，他没有绝对的顺服的听，所以他也一样听见了。要去打这个亚玛利人，他都听见了，要赶尽杀绝，他也听到了，但是他自己就是留下一些，他不肯照着神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到底是谁在做王。一个真正要在神面前为神做王，为神掌权啊，要能够在生命中做王，你必须让神先在你的身上做王。如果神不能在我们身上做王，神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不可能为神掌权，我们也就不可能活出该有的尊贵和权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果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人家都不顺服，然后连家里面，我们以前说这个人光景不对的时候，全家都出问题啊，车子出问题，一只虫也可以出问题，蚂蚁也来咬啊，这个房子到处都是问题，也漏水，什么东西都出问题。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是一个对的人，在主面前掌权。好，所以当扫罗厌弃神哈，他不听神的时候，神差撒母耳来对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你可以在这里献祭，你可以在外表做了一些好像是圣经上的话，但是你的心却远离了神。你的罪如同拜假神，你的罪如同行邪术，你的罪如同拜偶像。”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信息并不困难哈，因为它是跟历史背景有关，所以我们可能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今天在你我的生命中，是基督做宝座呢，还是我这个人做宝座？罗马书第五章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他必须先被摆在对的位置上，你我才可能作王。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没有摆在对的位置上，基督不是做主，不是做王，你发现我们就不可能做王，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生活还是以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作为我们的中心。所以这个其实讲穿了哈，扫罗身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骄傲。他当王呢，他希望人家尊重他，他希望人家巩固他，他希望人家崇拜他。所以你发现他为什么开始堕落，他开始下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听见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想杀大卫，那这个人就开始堕落了。这是整个扫罗堕落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受不了他自己的地位，他自己的尊贵，别人对他的崇拜受到威胁，这个叫做高抬自己，这个叫做骄傲，这就是撒旦的原则。那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好了哈，因为骄傲是每一个人的本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不骄傲，你觉得你不骄傲，你已经骄傲了，对不对？那以前说有个小故事，说四个和尚在那里比赛，看谁的定力最好哈，然后就坐在那边就打坐了，就不讲话，谁先讲话谁输。结果四个人都坐了很久了，突然一阵风吹过来，那个蜡烛突然吹倒了，那个火快灭，而且快把桌布烧起来。哎呀，那个小和尚就糟糕糟糕，火那个蜡烛倒了。那个第二个就说，不是不能讲话吗？然后那个老三，你们两个都讲了啊。只有那个最老的都不讲话，安安静静。过了很久以后，他说：“只有我没说。”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别人骄傲，骄傲的说：“只有我没有骄傲，只有我最谦卑。我不像他们那样子上去见证，都在高台，只有我没有啊。”那其实我们也一样啊，差不多的啊。所以盖恩夫人说：“骄傲是人最后死去的罪啊。”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在生命中真正做王，要让基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又讲得很实际哈。我讲到不属灵，但是很实际，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讲来讲去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绕着我们自己。那什么叫骄傲？要怎么给骄傲做定义？很难讲哈，以自己为中心啊，或者高抬自己。以前有个宣教师，他到一个地方去宣教，跟土著，他不知道怎么去翻译骄傲这个词哈，因为讲不出来，因为他要翻译，他实在翻译不出来。后来他就用这个土著给他的一个灵感，他就说这个骄傲就好像一个人的头被充气，充到两个耳朵那么远都听不见人家讲什么。他用他们的话就告诉他，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两个耳朵 far apart， 你看见这个人对他讲什么了，他的耳朵已经 far apart， 一个在 Bowers， 一个在 Lawrence， 他听不到你在讲什么，因为 他太骄傲，他听不进去。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哈，你说你骄傲不骄傲，我们很容易嘛，太太纠正我们一下，袜子乱丢，哎呀，我们就不高兴。那么我袜子乱丢，那你那个什么不是也乱丢吗？好，你看我们马上就回去了。我们这个人弟兄姊妹啊，其实非常实际的，就是到底谁坐在宝座上，到底我们这个人，我们在乎的是人对我们的看法呢，还是神对我们的看法？扫罗当他听见啊，当他听见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那个十八章第九节开始，扫罗就要仇视大卫，开始要杀大卫，而且天天寻索大卫，要将他置于死地，这是他的骄傲。而到后面你发现他用他的手去巩固他的王位，他到最后他明明下命令说不可以去求问拜鬼的，不可以去求问那些交鬼的，那些巫师，而到最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自己犯规偷偷化妆跑去请教这些巫师。他整个的目的是为了要巩固他所得着的，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为了要巩固别人对他的崇拜。那弟兄姊妹啊，其实这些东西也许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不是扫罗，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如果真的很谦卑，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看我们自己这一天啊，看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这个人的反应，你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真正去看哈，去看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人是绕着自己转的，周围的人事物不过是外面发生的事，但是里面的反应才是我们这个人真正的人。所以你在外面可能会有工作上的困难，可能会有家庭的困难，会有健康的问题，会有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都是外面的，但是其实神真正在这里要做的要得的是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 react， 怎么样子的去回应我们周围所有发生的事，我们所听见的话，或者我们对神的要求，我们是用一个怎样的态度。那扫罗就在这些的事情上其实他大大的失败。其实你论外面外表，扫罗一点不输大卫，大卫圣经上没有讲到他高大，扫罗说了他高大，他头比别人多一个，哎，我现在如果再多一个头我一定高兴死了哈，更高了哈。那他又俊，那个更是可慕，不是那什么可目不可及哈啊，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外面的条件，他其实什么都好，而做的犯错好了，其实大卫犯的罪一点不输扫罗，大卫曾经有的华碟，其实他不输扫罗，但是大卫这个人，他向着神的心，他是真正爱神啊，然后呢，他知错能改。扫罗是错了，神责备他，他应着景象，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他还是不顺服啊，他还是找理由，他还是为自己解释。那弟兄姊妹，神在他身上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碰到铜墙铁壁。那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说因为大卫犯罪，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我也可以犯罪哈，我们不是要这样纵容，而我只是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安慰哈，就是今天所有你去读圣经上的伟人差不多都犯过错，有些没有记就是了，但是差不多他们都犯了很严重的错， 但是呢，今天他们就像十百个弟兄说的，他们之所以在神手中成为重用的器皿，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罪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过罪，而是因为他们在最终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从错误中出来，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汲取教训，也不再重蹈覆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很重要的学习。我们都有罪，我们里面都败坏，但是我们需要是一个是神可以制作的人。神在乎的是我们向神的态度，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他，我们愿意来顺服他。当我们真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赶快悔改，赶快归回，赶快从错误中学习教训，然后我们跟仇敌不留任何的地步，我们归向神。那弟兄姊妹，这是正路。大卫的一生就是被神改变，大卫也犯很多错，你也看见他撒谎，你看见他犯了淫乱的罪，你发现他杀了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每一次犯错的时候，神责备他，他立刻悔改，而且他在主人面前就更深的起来爱神。那弟兄姊妹，这是情形。所以刚刚唱的诗歌说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们，那个歌词很好，它是什么？ Changing me， 是进行式。所以刚才念诗姊妹也讲了，我最近也常常到各地跟弟兄姊妹讲，因为有些地方是隔一两年才回去哈。我说我希望我每次回来过两年看到你们，你们都不要跟我说你没变，但又没有变是不对的，怎么可以过了两年没有变呢？更不要说同学会说过了20年，哇，你都没有变，那是美丽的谎言哈，那是一定要变啊！再说没变，就是真的是耶和华差来骂我们的，你怎么可以没有变？我们都要变，主天天改变我们，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我们可以外体毁坏，但是内心一定一天心思一天啊！这是神在生命中作王，神在生命中改变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肯改变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恩典哈。神不光在生活上好像要祝福我们，让我们的难处被解决，我们的祷告蒙垂听。神更重要的事情是在生命中改变我们。而你在生命中要怎么样子被神改变呢？其实借着大卫的故事，我们就很清楚，他就是全心要来顺服神。所以在使徒行传12章33节，13章22节，神说神选择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底下说什么？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要么大卫不知道，他不小心犯了，你只要让大卫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来顺服神，这叫做大卫。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真要在生命中作王，弟兄姊妹啊，有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当圣灵把基督的性情显明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接受，我们要来让主的改变大能来改变我们，你就发现我们每一天都被主改变，每一天都被主改变啊。那么大卫的故事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哈。这个从那天开始，大卫也很冤枉了哈。神高他要做王，但是这个妇女们也看见大卫太伟大了哈。这个哥利亚把这个以色列军队困了40天，咒骂羞辱以色列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高大的哥利亚在那里羞辱，在那里怒骂神的百姓，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扫罗没办法，整个以色列军都没办法，一直等到神从伯利恒的野地把一个牧羊人，牧羊的少年人大卫拿出来，然后放在哥利亚面前。哎呀，弟兄姊妹啊，那天我常常有时候圣经的图画会在我的里面出现哈，那样一个高大，一个粗野雄壮，众人都惧怕他的一个高大的哥利亚，他的光的那个枪杆人都抬不动的，神拿了一个小小的少年人放到他面前，这个人就应声倒地，一颗小石头就倒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真的。很多时候别人在一个局面里面解决不了，但是因着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一个属灵的人一来，一摆在这里，局面改变了，局面改变了。我听说很多年以前，这个在山东，那一阵子闹鬼闹得很厉害，各地都有这个鬼的事情，所以有两三位特别有赶鬼恩赐的弟兄 在那个时候非常突出，就被人家请来请去去赶鬼啊，奉主的名赶鬼，那个鬼就出去了，然后鬼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到最后忙到一个地步，他们也学乖了，赶鬼以前先跟鬼说，你先不要跑，先不要跑，留下来，先跟鬼讲好，我帮你赶出去以后不准再进到别人里面，然后才赶他，那个鬼就闹得一塌糊涂。听说在上海有一对弟兄姊妹，玉成华弟兄跟汪佩珍姊妹，他们到山东去，这是当我们听到的故事了。那听说他们人才到了山东，整个山东风平浪静，鬼都安安静静的，不需要跑来跑去赶，这个两个人一来，整个山东平平静静的。那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局面里面，在一些孩子的难处、学校的问题啊，你看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冲过来冲过去，真是没有安息哦，天天忙啊、累啊、烦啊、生气啊，你真的是觉得我们在生命中实在不是一个做王的人。弟兄姊妹啊，当神把大卫放到哥利亚面前，以色列百姓40天被这个人羞辱，以色列百姓40天没有办法往前跨一步，就在大卫的眼前一颗小石头倒下来。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百姓们、妇女们都在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也让大卫开始了他辛苦的路程，天天被扫罗追杀，扫罗想要杀他。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从人来看对大卫很委屈啊，对大卫来说，他开始走了一条十架的路，一条窄路，一条受逼迫的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一条很受委屈的路。明明神说高他做王，高完他以后，结果就开始逼迫了。可是弟兄姊妹啊，神却在这一路里面，神制作这个人，神改变这个人，神在他的身上雕塑出那个君王的生命来。所以神祝福他啊，神处处的祝福他。那我们礼拜五交通的时候，这个小组聚会啊，我特别利用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正好交通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说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哈。那在这里我特别从四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讲到要渴慕神的祝福，要学习仰望神的祝福，要成为神的祝福，然后呢不糟蹋神的祝福，从四个角度讲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人，就像黎弟兄讲的，有一些的人是没有祝福的人。什么叫做没有祝福的人呢？就是我有十分的能力，我做到了十分的结果，这已经是人中人。好，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十分的能力，照心理学家说，我们只发挥了5%到10%的潜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十分的潜能，我们只做到了10%而已。杰出一点的人做到了20%，已经很不错了。能够10%做到10%的，你今天已经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人。但是这样子呢，不过叫做没有祝福，这还是我的能力。什么叫做祝福呢？就是我有十分的能力，神却让我做成了千分万分，不是千分哈。千分万分的工程跟工作，五饼二鱼给一个小孩吃饱，这叫做没有祝福，因为一个小孩的饭量就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能够让5000个人，能够让10000多个人都吃饱了，这叫做有神的祝福。所以有的人是没有神的祝福，有的人是有神的祝福。他说还有一种人是神刻意不肯祝福的，可是我们要很小心，他怎么求祝福，神就是不祝福他。三种人，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你我的侍奉里面，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中国人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没有祝福。照黎弟兄的讲法，这叫做没有祝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有神的祝福，我一分耕耘，神带给我们10倍的祝福，这叫做有祝福。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学习来仰望神的祝福。不管你带师、带小组查经，你讲到你在家里面，你做妈妈、做爸爸，你的角色，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来仰望神的祝福。因为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想不到、我们不会做的，但是神却保守了我们。大卫是一个神肯祝福的人，扫罗是一个不仅仅没有神祝福，是一个神不祝福的人，都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悖逆，他不肯顺服。 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里面生命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这是关键。你要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我一直很想有机会讲以色列历史，都没有时间讲，因为还有很多更这个弟兄姊妹更希望我讲的经卷。其实你去读以色列，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讲这个国度的历史，你去发现这个国度的兴衰它有一定的原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局面？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情形？其实你把整个国度的史读熟的话，你可以用一句话去表达它。这个国度的兴衰完全决定于王对神的态度，他和神的关系。真的，你发现当这个王向着神是对的时候，他对神的态度是对的，他跟神的关系是正直的，是亲密的，你就发现全国蒙福，屡试不爽。当这个王是背逆神，不要神，不顺服神，是一个恶王，你就发现整个国家受到亏损，整个百姓跟着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在做家长的哈，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我们生活里面的遭遇，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靠主掌权，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不然的话，你真的会发现你整个的人生都在解决问题，你整个的人生都被很多很多次要的事情充满，你被很多的思虑烦恼所捆绑，那更不要说有一些人现在是被罪恶试探所辖制，所玷污，所摧残。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大卫的生活，大卫的生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也像诗人的祷告，他说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神有什么心他都愿意满足神，这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扫罗是从高被神降为卑，大卫是从卑被神升为高，都在乎他们对神的态度，都在乎他们在神手中肯不肯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制作和要求。一个是用悖逆的态度，我行我素；一个是用顺服的态度，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就带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刚才讲的，既废了扫罗，神废掉扫罗，然后神选择大卫，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二个，在仇敌面前，你发现哥利亚，扫罗虽然穿着全副军装，带着以色列大军，这么大的军队，这么大的这个全身全副武装，打不过哥利亚，被他羞辱，被他困住，那个难处里面一直出不来。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难处多年出不来，我们也要在主面前祷告。其实这些故事都很 practical 的。大卫来的时候，哥利亚应声倒地。我也想起我们两年多前去跟 Intel 的事情，我不是说 Intel 公司是哥利亚，我是这场属灵的征战真的是像打哥利亚一样。然后我们的 PR team 祷告以后，求神这个把大卫的石头赐给他们，结果神就用我们的姊妹石头一丢，这个哥利亚倒了，对不对？然后带领我们前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我们要真正不要把眼睛只看到难处，应该在所有的难处里面，我们先退回到神的面前。我去中国大陆之前，这个接到南加州这个邀请，我从大陆回来以后要去他们那边有一个培灵研习会，他叫我这个我们要去走之前，那个牧师突然打电话来，他说余弟兄，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约伯记啊？我说我约伯记是11年前讲的，再也没讲过了，现在讲约伯记，我现在要去大陆来不及预备。他说我们很需要，因为很多人有人死了，有人重病，有人癌症复发，有人手术失败，有人婚姻破裂，他说我们现在教会被苦难充满，他说请你来一定要讲约伯记。所以我长话短说，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就真的快12年没讲约伯记了，短短的几天跟他们讲了约伯记。但是中间有一句话我一再重复的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决定不能够透过苦难来看神，必须透过神来看苦难。 什么时候我们透过苦难来看神的时候，你一定灰心，一定失望，一定埋怨，一定到最后就正好中了撒旦的当，说约伯必 当面弃绝你，你一定到最后说这样子的神我不要信，我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为什么神不听祷告我说，但是你透过神来看苦难的时候，我说神给约伯的结局也会给我们，你会发现在一切的里面，苦难不过是背景，主题是神的荣耀。约伯记苦难不是主题，神的荣耀才是，苦难不过是个布景，神借着这样的苦难的环境把约伯带进一个荣耀的结局，神在他身上荣上加荣的改变他。所以弟兄姊妹，哥利亚在大卫面前倒地，然后你发现当大卫受膏之后，圣经上这么清楚的讲说神的灵就临到大卫，但是呢下一节就接着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两个好大的对比。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恶魔就来搅扰扫罗，所以扫罗常常被恶魔搅扰，他被恐惧被一些这个邪灵在那里搅扰他，结果呢人家就请大卫来帮他，少年的大卫那个时候不过大概20岁，他带着琴，圣经上说他用手而弹，恶魔就离开扫罗，扫罗就心里畅快。就是这两个都是受膏的王，我跟你说那天世界上常常有这种对比的图，我真的希望你们去读出来，像老雅各跟法老的图那这里是扫罗跟大卫的图，一个是坐在王位上真正坐在宝座上的王，一个是受膏了还没做王不过是个少年人，但是这个坐宝座拥有大权的王却被一个恶魔搅扰到寝食难安，睡不着觉，充满了恐惧，而大卫进来带着一个琴用手弹琴，恶魔就离开他，扫罗全身畅开。有姊妹啊，这两个人里面的生命太不一样了，因为两个人对神的态度太不一样了。我不晓得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劳苦愁烦叹息痛苦呢，还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生命的问题，来看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当大卫弹琴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没有生命的琴今天交给国家音乐学院的第一把交椅弹出来的琴赶不出鬼，在大卫的手中他一弹鬼就出去了。不是这把琴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他们弹琴的技术有高有深，而是因为生命不同。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的生命，任何没有生命的东西，任何人以为不可能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都在我们手中可以成为征战的兵器，都可以成为神在我们中间祝福的出口。我听过一个牧师来我们中间做见证，他说他那个时候出来服侍主，全家都没有钱，连饭都没有吃了，他那天早晨跪在主人面前祷告，他说孩子的饭从哪里来，他说神啊，我求你照着你的信实给我们预备。他说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突然听见院子砰一声，他祷告完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有人隔着篱笆丢了一袋的米丢到他院子，然后他开门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跑掉了。他跪在那里感谢神，因为他经历了神迹，他经历了神是一个这么清楚听祷告的神，他在那里祷告，家里面的米缸里面一点米都没有，孩子今天没有东西吃了，而当他转眼仰望这位信实的神，全能的神，听祷告的神，神立刻垂听而且立刻发声。你知道一袋米真的是没什么，可是在对的人手中，在一个顺命的人的手中，神可以用它来行神迹。一把琴真算不了什么，在对的人里面，神却在这里把所有仇敌的工作赶掉，让扫罗的心里畅快，仇敌的瑕疵搅扰出去了。所以我常常对我们教会司琴的，对我们 worship team， 对我们的 instrument 的同工，我以前就讲这句话，我说我们真的 appreciate 你们的服侍，我们何等希望真的那个琴声在我们的手中给人的感受不是记忆，而是在里面带出生命，带出能力，带出是你的祝福，也必须要成为对的人。 第三个，在百姓中讲到扫罗，无论才大卫往哪里去，他都做事精明啊。这中国人不太喜欢精明这个字哈，就是做事很智慧啊，不是小聪明狡猾哈，他是 wisely 啊，有的翻译就叫做 successfully， NIV 是翻译做非常非常的成功。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服无不喜悦，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女儿也都倾向袒护大卫，你发现所有的人都这么爱大卫。不光圣经上讲到，圣经上一再的讲哈，列王记、撒母耳记讲，历代志也讲，而且重复的讲，就是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这个为他制服一切的仇敌，让大卫安静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祝福他，你发现神喜悦他，神祝福他，而且呢，你发现所有跟大卫接触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大卫。主耶稣成长的时候，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也一起增长。虽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欢啊，如果我们人就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弟兄姊妹，讨人喜欢跟被人喜欢不一样啊。你要去专心讨人喜欢，这不是神的仆人，因为你是在乎人。但是当你真正侍奉神的时候，人应该爱我们，因为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不是说所有人都会爱，有时候我们为了讲直话，有些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可能会受伤，但是至终还是会爱我们。我们要不是要去追求人的喜欢，但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荣美啊，应该神和人都应该一起喜悦我们啊。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啊。那么最后讲到人生的终结，扫罗他就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你知道这是自杀啊，是提早结束他的生命，而且结束在一个羞辱、失败、绝望、被辱的光景。他不要这个亚玛利人杀他，他不要非利士人杀他，他自己伏在刀上，他自杀了。那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悲惨也非常遗憾的一个结局。可是大卫呢？大卫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在圣经上哈，给你们当 homework， 当这个现在有电脑的太简单了啊。被形容日子满足而死的一共有几个人哈？你们回去找一下哈。日子满足说了，他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过完了神要他过的，他没有虚度此心啊，这此生啊，他丰丰富富的，他结束了他的这一生，他能够去见神。你发现其他几个人都是活了超过100岁，独独大卫不到100岁，最短命哈，才70岁人。可是圣经上去一样用这句话说他日子满足，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然后他死了。那弟兄姊妹啊，这个林肯总统说文章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那今天我们也都不在乎到底活几岁，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在主的面前日子是不是满足，我们是不是活了神要我们活的，我们是不是真正得着了神要我们得着的。那这样子的话不虚此生，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在地上活着也都还是白活的。好，所以我不晓得在这以色列的这20个王，犹大这19个王里面，每一个王圣灵都给他一个评语，这个人不离开利巴的儿子约罗波安所犯的罪，或者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你我这一生，我们也都是做王的，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圣灵会写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到底圣灵会怎么样子写我们这个人，给我们的评语到底是什么。我结束的时候用一节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到第8节，那你说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那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环境临到我们，刺激我们，影响我们，我们里面怎么回应，其实也说到我们怎么撒种。你到底是在生命里面圣灵里面来回应呢，还是你是在我旧造自己 老己的生命里面来回应，它会带下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我真的希望主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刚才念慈姊妹带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让这个生命来替代我们，活在心照里。这个不是抽象的，当你真的去活的时候，你发现它真在，而你一不小心你又回到旧照了。像我这次去澳洲哈，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开左边车，在美国、在台湾、中国都是开右边的车啊。到了澳洲是要开左边的，所以那天当我拿到车的时候，我先给自己心理建设，左弯是要这样子，那个右弯是要那样子，我就提醒我自己哈。然后我上了车以后就发现，哎，这个一下子就可以注意，我就真正开成左边了哈。一路上都很顺，在墨尔本也可以开，在雪梨也可以开。到了当趟，他们说他们那个地方他们都不敢去开的，我也一样开进去了。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用心的时候，你真正有心的时候，你发现 you can do it。 然后呢，我回到美国，礼拜二下飞机，当天晚上来聚会，我开车开到一半，我才突然想起来，哎，我怎么没开左边，我就开右边了。回到美国还有时差，脑袋昏昏的，可是我一上去我就开右边了，哦，我就开到教会来，平平安安的来。在这里看见两件事情，当你真正因为活在新造，对我们来说都不习惯，因为我们太习惯活旧造了啊。姑且假装说开左边是活新造，你真有心愿意说不在基督里，我愿意顺着圣灵撒种，你试试看 ，We can do it， 这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你真有心，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我的老婆在给我那个 hot line， 我要不一样的反应，或者我的弟兄袜子又乱丢，我要靠主来回应。就是你试试看去用你里面的新生命，哎，你发现你每一个 turn 都 turn 得很好啊！原来你认为说不可能的，我跟你说，那两天我想到我要开车我就紧张，因为我一家四口啊，这个念慈姊妹跟我童子的命都在我的手中哈。所以我的秤坏了就糟糕，尤其进当场，对不对？我想到就会担心。可是当我真正用心的时候，发现，哎，就根本不会错，开得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这么容易的就习惯了啊，因为毕竟20多年活在旧照里面嘛，哈，那要活在旧照里好容易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操练，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唱那个296首《主荣上加荣》。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是直到永远的爱。 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父所交给你的，你要保守我们一个也不失落。主，我们求你在我们有生的日子，让我们接受，我们不仅仅知道，我们也接受你在我们身上改变的工作，能够让我们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心。主，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在新造里能够长大成熟。主，让我们能够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旧造的捆绑，救我们脱离一切高抬自己的情形，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在生命中作王，我们能够靠着主掌权。主啊，让我们再也不是一个受仇敌、受肉体辖制的人，再也不是一个处处高抬自己的人。主啊，让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凡事要来顺从你的旨意，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不再随便逃避我们眼前的难处，也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只看在难处。我们知道你借着这一切的环境要叫我们转向你，要叫我们来在乎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你的态度，还有我们和你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让你全心顺服在你的手下，能够专心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